食堂极简概率课，佩尔西·戴康尼斯、布莱恩·斯科姆斯作品，关于概率，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部分二，效用与判断概率。金钱不能代表一切，在大多数的人类事物中，用来衡量损益的都不是金钱，而是我们珍视的东西。有时候两种商品具有互补关系，彼此都可以增加或降低对方的价值，因此在用实物衡量损益时，两个赌注的损益值可能不具有可加性。由于风险厌恶，即使金钱也不一定能满足荷兰赌的假设条件。如果两个赌注对冲，可能会形成互补关系，因为风险降低了。在现代，效用与金钱之间并不是线性关系，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用效用取代金钱，重建理论。但是效用如何测度呢？概率和效用的测度都可以采用非循环方式吗？答案是肯定的。由才华横溢的拉姆齐在一篇著名的论文《真理与概率》中给出。不过我们的故事开始的时间要早得多，经过几番跌宕起伏才会轮到拉姆齐登场。效用，明智的人早就知道金钱不是衡量价值的真正标准，但直到尼古拉·伯努利提出圣彼得堡悖论之后，人们才开始关注赌博理论。1713年9月9日，尼古拉·伯努利在写给皮埃尔·蒙特莫特的信中提出了几个问题，其中包括下面两个问题。第四个问题， A 向 B 承诺，如果 B 用一枚普通的骰子第一轮就掷出六点， A 就给 B 一枚硬币，如果 B 第二轮掷出六点， A 就给 B 两枚硬币，如果 B 第三轮掷出六点， A 就给 B 三枚硬币，如果 B 第四轮掷出六点，A 就给 B 四枚硬币，以此类推，请问 B 的期望值是多少？第五个问题，问题同上，但是 A 承诺付给 B 的硬币数目不是按照一二三四五这样的规律增长，而是按照像一二四八十六或者一三九二十七或者一四九十六二十五或者一八二十七六十四这样的规律递增。尽管这些问题大多不难解答，但你会有一些非常奇怪的发现。蒙特莫特回答道，这些问题并不难，只要求出无穷级数的和即可，而你的伯父雅各布·伯努利早就给出了这类级数的求和方法。尼古拉·伯努利在回信中建议蒙特莫特亲自试一试，虽然第四个问题中的无穷级数之和是六，但第五个问题中的几个无穷级数之和都是无穷大。这就是伯努利所说的非常奇怪的发现。这样的结果意味着什么呢？这个赌博游戏的期望值怎么会大于所有的有限和呢？两个人都困惑不解，于是伯努利向其他人抛出了这个问题。1728年5月17日，瑞士数学家加百利·克莱姆从伦敦给尼古拉写了一封信。我不知道我是否在欺骗自己，但我相信我能解答你向蒙特莫特提出的那个古怪问题。为了使问题变得更加简单，可以假设 B 抛硬币，如果 B 第一次就得到正面朝上的结果，则 A 承诺付给 B 一枚硬币，如果 B 第二次才得到正面朝上的结果，则 A 付给 B 两枚硬币，如果 B 第三次才得到正面朝上的结果，则 A 付给 B 四枚硬币，如果 B 第四次才得到正面朝上的结果，则 A 付给 B 八枚硬币，以此类推。计算结果表明 A 必须支付给 B 的硬币数量是一个无穷大量。这看上去十分荒谬，因为所有理智的人可以接受的最大数字都不超过20，这恰恰是悖论所在。人们不禁要问，数学计算结果与普通人的估算结果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不同？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数学家是根据金钱的数量来估计价值的，而理智的人依据的则是金钱的效用。接着，克莱姆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 如果没有无限多的赌资，这场游戏就不可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而且即使赌资巨大，这个赌局的预期效用也不会太大。第二个观点与我们现在讨论的内容密切相关，即真实价值与财富数量不成正比。我们不难发现，如果针对有钱人的主观价值做出假设，就会得到一个较小的期望值。原因在于，我做出的假设并不绝对公平，因为1亿美元带来的愉悦感肯定比1000万美元多，尽管前者达不到后者的10倍。于是我们就有了明显不同于货币价值的效用概念，即主观价值。10年后，尼古拉的堂弟丹尼尔·伯努利在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评论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即圣彼得堡悖论，并给出了基本相同的答案。此前丹尼尔从尼古拉那里获悉了克莱姆的研究成果，因此他在论文中明确表示荣誉应当全部归属于克莱姆。那时这位杰出的学者告诉我，著名数学家克莱姆曾针对相同的问题提出过一个理论，而且时间比我的这篇论文早好几年。事实上我发现他的理论与我的非常相似，我们对这类问题独立给出的答案竟然如此一致，这堪称一个奇迹。克莱姆和丹尼尔·伯努利也各自提出了具体的效用函数。克莱姆认为效用是金钱的平方根，伯努利则认为金钱增量产生的效用与已经拥有的金钱数量成反比，财富的派生效用等于财富数量的对数。接着伯努利又对风险厌恶进行了描述，并讨论了购买保险的合理性。效用的测度，除非效用可以用数量来衡量，否则讨论财富的效用函数将毫无意义。那么效用如何测度呢？19世纪英国的功利主义者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由心理学或者心理学与哲学一起解决。他们同意克莱姆和丹尼尔的观点，认为金钱每增加一个单位，其效用将随着财富的增多而逐渐减少，并以此作为社会改革的基础。但在20世纪早期，一个实证主义经济学派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如果效用无法测度，我们就只能利用比较和主观的语言来描述包含经验内容的效用。比如对卡尔而言，如果 A 的效用大于 B 的效用，这就意味着卡尔更倾向于 A， 或者说如果卡尔可以选择，那么他将选择 A 而不是 B。 效用标度只具有叙述意义，也就是说任何两个排序相同的效用标度都具有相同的经验内容。1944年，约翰·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这部著作通过引入关于概率的经典研究成果，在叙述效用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奇数效用论，假设根据你的偏好将某些最好的结果称作好，将最不好的结果称作坏。再假设你对赌博游戏或彩票的偏好满足下列条件，好的概率为 P， 其他情况都属于坏。我们可以随意选择好和坏的效用值，但要保证前者大于后者，效用标度与摄氏度、华氏度等温度标度相似中的0和1正好可以满足这个条件。为简单起见，我们将好的效用值设为1，而坏的效用值设为0。现在假设对其他任何结果 O 的效用而言，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结果是好的概率为 P， 而在其他情况下结果都是坏的赌局，并使 P 与 O 这个肯定结果没有差别，然后令 O 的效用值等于 P， 也就是说 O 的效用值等于这个赌局的期望效用。由于已经知道结果是好的概率，我们可以用期望效用来测算效用。请注意，我们无需抱怨效用的叙述性，因为这里只使用了叙述判断。尽管判断的范围已经延伸至客观的赌博游戏，其实为叙述效用奠定量化基础进而产生奇数效用的恰恰是赌博中的概率。此外，我们有必要指出，赌博这个词可能带有其他含义，在这里它表示结果的概率分布，因此本书中可能出现的若干赌局同样指的是结果的概率分布。我们假定在针对有限个结果押注时， 一个个体对所有这些赌局的偏好具有一致性。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得出一条定理，必然存在一个效用，使赌局的期望效用与该个体的偏好一致。让我们具体说说偏好必须满足哪些条件。首先，偏好必须能对所有赌局排序，这并不意味着你对两个赌局的偏好一定存在差异，也有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在做比较时不能毫无头绪，而应该说出 A 与 B 哪个更好，哪个更差，或者两者一样，这才是一组理想化的偏好。其次，偏好必须具有连续性和独立性。连续性，如果 P 优于 P 撇 ,P 撇优于 P 撇撇，则存在概率 A, 使得 AP 加括号一减 AP 撇撇与 P 撇没有差别。独立性， P 优于 P 撇的条件是当且仅当对于所有的 A 与 P 撇撇 ,AP 加括号一减 AP 撇撇优于 AP 撇加括号一减 AP P 撇撇。对独立性定义中的两个赌局来说，收益 P 撇撇的概率都是括号一减 A, 它们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概率为 A 时你的收益的不同，所以你的偏好应该是受到控制的。控制因素是概率为 A 时你对赌局收益的偏好，这就是独立性的内容。我们并不打算证明偏好的这两个性质，但我们可以对它们的作用原理稍加了解。我们先为赌局制定一个包含好与坏的效用标度，效用值就是好的概率。现在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那些介于好与坏之间的赌局而言，效用可以表示你对赌局的偏好排序情况。我们知道你对好的偏好程度大于坏，但我们还需要证明你对好与坏之间的某个非无效赌局坏的偏好程度依次减少。假设我们有一个非无效赌局 P 好加括号一减 P 坏，好 P 好加一减 P 坏坏，由于好等于确定无疑的好，坏等于确定无疑的坏，而且好优于坏，因此我们可以应用独立性 P 好加括号一减 P 好， P 好加括号一减 P 坏，P 坏加括号一减 P 坏，并且断定这些偏好的排序没有问题。在应用独立性时稍微增加复杂度，就可以证明两个非无效赌局的排序情况，即在效用标度上位置较高的赌局优于位置较低的赌局。在测度好与坏之间除特殊赌局之外的其他任何赌局 Q 的效用时，我们可以找出一个特殊赌局 P,使得 P 与 Q 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差别，于是我们为赌局 Q 赋予与 P 相同的效用。为什么我们总能找到这样的参照赌局呢？因为连续性，通过重复应用独立性、有序性和连续性，我们就可以得到完整的适用于有限结果的冯诺依曼摩根斯特恩定理。在上一章我们说过，用金钱论证荷兰赌会引起人们的哲学忧虑，如果我们用冯诺依曼摩根斯特恩效用来表示收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不过我们先用效用来测度判断概率，现在又用判断概率来测度效用，这难道不是在兜圈子吗？当然不是，我们可以用经典的概率，骰子、公平彩票、幸运转盘等来测度所有事物对某个人的效用，然后我们用这些效用来测度他对概率游戏结果以外的其他事情的判断概率，比如明天是否会下雨、选举结果以及大家是否会失业等。这是弗朗西斯·安斯科姆和罗伯特·奥曼用一种简洁的方法于1964年取得的一项成果，但是这相当于认定行为人面临的是经典的等可能情况，并规定行为人认为这些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完全相等。要全面描述行为人的判断，就必须描述所有概率以及源自个人偏好的所有效用。也许你认为这不可能做到，但是拉姆齐在他的论文《真理与概率》中做到了。他是如何做到的？拉姆齐，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略有了解，但我们还不清楚拉姆齐提出的伦理中立的观点。 所谓伦理中立，是指命题 P 本身的真或假对行为人的偏好没有任何影响，也就是说，对任何结果的集合 B 来说，无论是 P 为真实的 B 还是 P 为假实的 B， 在行为人看来都没有任何差别。比如电脑开机所花时间是奇数还是偶数，以毫秒为单位，抛硬币的结果是正面朝上还是反面朝上，这些问题大家会关心吗？通常我们只关心某些事情，因此伦理中立的命题有很多。从直觉上讲，以伦理中立的命题为前提设立赌局，好处在于他们的期望效用只取决于结果的概率与效用，而其自身的效用并不是复杂因素。我们可以按照下列方式确定一个伦理中立命题 H 概率为二分之一：假设有两种结果 A 和 B， 并且你对前者的偏好程度强于后者。如果对你而言，如果 H 则 A， 反之则 B， 与如果 H 则 B， 反之则 A 没有任何不同，这个伦理中立命题 H 的概率就是二分之一。现在我们为公平的抛硬币游戏找到了一个主观的替代物，这一点非常重要，反复加以利用的话，就可以构建出效用标度。拉姆齐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它与冯诺依曼摩根斯特恩定理的区别不大，但提出的时间要早得多。有了结果的效用之后，我们就可以像菲尼蒂那样用它们来测度那些非伦理中立命题的概率。下面我们举例说明如何应用这个方法。赛马，假设有四个命题 HH、HT、TH、TT， 它们相互独立且完全穷尽。福尔摩·史密斯并不关心到底哪个命题是真命题，具体来说，不管他关心的东西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他关心的都只是那些结果，而非这些结果到底是 HH、HT、TH 还是 TT 产生的。因此用拉姆齐的术语来表达的话，这四个命题都是伦理中立命题。另外，假设就他关心的东西而言，他对 ABCD 的偏好程度依次下降，同时下面的赌局，如果 HH 则 A， 如果 HT 则 B， 如果 TH 则 C， 如果 TT 则 D， 以及调整 ABC 和 D 的位置后形成的其他任何赌局，比如如果 HH 则 D， 如果 HT 则 B， 如果 TH 则 C， 如果 TT 则 A， 对他而言都没有任何差别。因此对他来说， HH、 HT、 TH、 TT 具有相同的概率，都等于四分之一。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在他眼中与质地均匀的硬币的两次独立抛掷一样，而且他做判断的方法与卡尔达诺、伽利略、帕斯卡及费马相同。在一场赛马比赛中，斯特波尔与莫莉这两匹马将一较高下。斯特波尔是法莫尔史密斯的马，因此对他来说，斯特波尔获胜与莫莉获胜的命题都不可能是伦理中立命题。这场比赛他可以下注，如果他赢了，就有可能得到一头猪。他最偏好的结果是得到那头猪，且斯特波尔获胜，因此他给这个结果赋予的效用值是一。他最不喜欢的结果是得不到那头猪，且斯特波尔落败，因此他给这个结果赋予的效用值是零。下面是他在选择效用标度时面临的任意选择：一、得到猪，且斯特波尔获胜；零、得不到猪，且斯特波尔落败。假设某个赌注约定，如果 HH 或 HT 或 TH， 则法莫尔史密斯赢得那头猪，且斯特波尔获胜。如果 TT， 则法莫尔史密斯得不到猪，且斯特波尔落败。对法莫尔史密斯而言，得到猪且莫莉获胜与这个赌注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该赌注的期望效用是四分之三。我们可以把它填入效用标度：一、得到猪且斯特波尔获胜；四分之三，得到猪且莫莉获胜；零、得不到猪且斯特波尔落败。再假设某个赌注约定，如果 HH 则法莫尔史密斯赢得那头猪，且斯特波尔获胜；如果 HT 或 TH 或 TT， 则法莫尔史密斯得不到猪，且斯特波尔落败。对法莫尔史密斯而言，得不到猪且莫莉落败与这个赌注没有任何区别， 于是效用标度就变成一得道珠且斯特波尔获胜，四分之三得道珠且茉莉获胜，四分之一得不到珠且茉莉落败，零得不到珠且斯特波尔落败。对史密斯而言，如果茉莉获胜则得到珠，反之则得不到珠的赌注，与如果 HH 或 HT 则得到珠且斯特波尔获胜，如果 TH 或 TT 则得不到珠且斯特波尔落败，这个赌注没有任何区别。第一个赌注不是以伦理中立命题为前提条件的，但我们可以认为它的效用值是一，也就是说第二个赌注如果 HH 或 HT 则得到珠且斯特波尔获胜，如果 TH 或 TT 则得不到珠且斯特波尔落败的期望效用是二分之一乘一加二分之一乘零等于二分之一。因此第一个赌注如果茉莉获胜则得到珠，反之则得不到珠必然满足。 P 茉莉获胜乘以效用值得到珠且茉莉获胜加上括号一减 P 茉莉获胜乘以效用值得不到珠且茉莉落败等于二分之一。我们已经知道这两个效用值分别是四分之三和四分之一，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确定法莫尔史密斯为一个非伦理中立命题赋予的判断概率。他认为茉莉是一个同额赌注，即 P 茉莉获胜等于二分之一。拉姆齐从相关性偏好的排序性入手，向我们展示了在确定概率和效用时使偏好与期望效用保持一致的方法。拉姆齐在他的论文中只是概括地介绍了这个方法，但重要观点都包含其中。这是关于概率和效用的表示定理。根据人们偏好高期望效用的规则，我们可以用判断概率和个人效用来表示相关性偏好。如果偏好的结构非常丰富，那么在通常情况下概率是唯一确定的，效用值则取决于零和一之间如何选择。更值得注意的是，拉姆齐完成这项工作的时间早于安斯科姆和奥曼，也早于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甚至略早于菲尼蒂。后来人们又提出了更加细致周密的概率表示定理，其中最著名的是萨维奇在1954年出版的《统计学基础》中提出的方法。当然这些效用概率表示定理中的假设都是高度理想化的。关于这个问题，所有在这个领域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都非常清楚。比如拉姆齐指出，我没有详细推演其中的数学逻辑，因为我认为这就好比只需要保留两位小数，而你却计算到小数点后七位一样。我的推演只能给出数学逻辑可能的作用原理。但是对于许多实际事物来说，在计算概率和效用时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就已经非常好了，即使只求出一位小数也比没有要好。我们已经看到了认为概率论就是一种逻辑相关性置信度的逻辑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归根结底，它就是一种语用逻辑，是一种决策逻辑，是在结果不确定的情况下相关性偏好对行为的作用逻辑。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有条理的行为人在做选择时的偏好来测度他的判断概率。这又引出了下一个问题，行为人通常有多强的相关性？我们将在下一堂课讨论这个问题。